股市上战斗相当艰难。由于杨柳北仲集团军的意外出现，暗战很可能已变成了明战，遭遇战变成了阵地战，北柴股份就失去了先天优势。为了势均力敌，达到股权对等，北柴股份和阵前的两大结盟对手已相差了5000余万股。北柴股份为夺回控股权，势必不断增兵，投入大量资金。DMG 和北仲集团为保住已取得的控股优势，定会血拼到底，最终将导致股价高起。北柴股份胜算渺茫，甚至有可能随着希望汽车的股价飞涨，资金消耗殆尽，而打不起这场昂贵的股权保卫战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真的丧失了希望汽车的控股权，正大重机也保不住了。就算他在任延安的协助下拿下汤家河，顺利得到22%的国有股份，也不会如愿成为控股大股东。他设计好的一切将通通完蛋。可怕，实在是可怕。意想不到的最坏局面就这么真实的出现了。细想一下，却又觉得杨柳无可指责。北柴股份可以和北仲集团的市场对手正大重机结盟，北仲集团为啥不能和简捷克的 DMG 结盟呢？现在不是咒骂抱怨的时候，而是要面对严峻现实，往狂澜于极倒。本来是想找杨柳讨完货款后，到汉江证券会见齐小华，进一步策划股市保卫战。现在看来得改变思路了，他和杨柳的故事还没完。省政府的分家文件还没到啊，他还是杨柳领导下的控股公司老总，他还得继续摆正位置，参加杨柳主持下的集团会议。于是孙和平便又强打起精神，大步流星地追着杨柳赶到18楼集团第3会议室开会。孙和平进门时注意到杨柳已经在往常主持会议的位置上坐下了。杨柳看见他进来显得很意外，却又没说什么。孙和平知道杨柳不好说什么，现在除了他和杨柳两人，与会者谁也不知道北柴股份要和集团分家。孙和平像啥也没发生似的走过杨柳身边时含笑问了一句，哎，杨董，今天会议啥内容啊？杨柳脸上很平静，向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靠近些。孙和平把脑袋凑过去后，杨柳才声音低沉地说了句，孙和平，请你不要这么无耻。孙和平煞有介事点点头，很郑重地说，知道了杨董，您放心，您的指示我全照办。说着在会议桌边找个空位置坐下。真巧，旁边座位上的是杨柳的忠实走狗王小飞。王小飞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，孙董，我咋听说你们快升天了？孙和平一点不恼，笑着说，哎，王董，你咒我是不是啊？王小飞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模样很亲昵，嗨，我咋是咒你呢？孙董，你们北柴股份不是马上要脱离集团独立升空了吗？你说我和北方重工啥时候也能来个独立升空的？找时间给我说说好经验啊。孙和平很是正经，王董，谁告诉你北柴股份要脱离集团了？就在这时，杨柳宣布开会，孙和平和王小飞停止了交谈。杨柳扫视着与会者，语调平和地说，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，根据省政府指示精神，原属北仲集团的北柴股份公司即将脱离北仲集团公司， 成为和北重集团并立的又一个独立的整装机械集团。现在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北柴股份董事长孙和平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。除了杨柳一人面无表情地独自鼓着掌，惯性掌声并没因为杨柳的号召而在会场上响起，倒是一片愕然的脸孔和目光投向了孙和平。杨柳讥讽的掌声停止后，会场上一时间静得吓人。孙和平心里清楚，这寂静中隐含的绝不会是对他和北柴股份的赞赏，而是恼怒与仇恨。下一步很可能是王小飞之流的辱骂和攻击。杨柳干得真绝呀，公然违反保密纪律，在正式文件没到之前就宣布分家决定。孙和平认为，杨柳原定召开的这个会肯定没这项内容，是因为他摆正位置参加了会，杨柳才临时来了这一手。杨柳既来了这一手，他就得接招啊。孙和平于一片寂静中，在杨柳、王小飞和与会者阴冷目光的注视下缓缓站了起来，面带笑容道：同志们，本来分家的事儿，杨董不应该在今天宣布，但杨董宣布了，我就得有个态度。众所周知，北柴股份是在北重集团温暖的怀抱里长大的，没有北重集团长期以来的呵护支持，就没有今天这个强大的北柴股份。对这一点，我和每一个北柴股份的员工都将永志不忘。在这里，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，并代表北柴股份高管层和全体员工，向杨董、向北重集团、向所有到会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。说吧，先对着杨柳的主持人位置，又对着会议桌三面与会者的位置，深深地鞠了四次躬。鞠完躬，又表情恳切地说：但是同志们，省政府的文件毕竟还没到，我和北柴股份现在还是集团的一员，还在杨董的领导之下，我仍想以一个下属公司的名义坚持开完最后一次集团会议。说罢坐下来，认真打开了笔记本。没想到杨柳坐得比他还绝，他这边屁股刚坐下，刚打开那本印有北重集团字样的笔记本，杨柳却已站了起来，手一挥宣布散会。人家既然散会了，他这位置也就不必摆正了，便超越王小飞和许多与会者，急忙追到杨柳身旁：杨董，我还得向您继续汇报，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。杨柳大步向前走着，看都不看他。孙董，我现在真不能再听你汇报了，你要摆正位置，我也得摆正位置，以后我们两大集团好好合作吧。孙和平只得改口说：杨董，我想向您汇报的就是今后合作上的一些想法。杨柳却又说：这你也未免太急了一些吧，事实上北柴股份的国有股权划拨还没开始，我们双方要算的账可不是一笔两笔啊。孙和平忍着气继续跟着杨柳的话题转：所以我们俩才更得早一些交流啊，双方都把账算算清楚，免得将来扯不清。杨柳这才吐了口：好，这我不反对，不论是父与子还是兄弟之间，都得明算账。重回杨柳办公室，杨柳门一关，又拉下了脸：孙和平，这账你想咋算呢？当年3亿6500万输血费，北柴股份准备怎么还？是在国有资产的划拨中扣除呢，还是用集团现在欠你的3亿5000万货款抵扣？孙和平说：货款抵扣肯定不合适，不符合香港联交所规定的国际通用的财务规范，国有资产划拨时扣除恐怕也不行。国有股现在对北柴股份是相对控股， 如果进一步削减股权，对保持控股地位不利。就算我答应你，孙鲁生也不会答应。因为在孙鲁生和国资委看来，这3亿6500万无论摆在北重集团还是摆在北柴股份，性质都一样。杨柳讥讽说，孙和平，照这么说来，我和集团只能认倒霉了。孙和平手一摊，很遗憾，事实上就是这样。在咱们会前上半场讨论中，我已说过，这3亿6500万不是你杨柳个人掏的腰包，也没进我孙和平个人的腰包。他作为国有资产进入北柴股份后，实现了保值增值。话题一转，但是我就算是一条狼，也得讲狼的感情，免得你和北重集团真认为我不知感恩。这才说出了他纠缠不休的真正目的。杨董，我想变相给北重集团以补偿，以集团积欠的3亿5000万货款换取集团手上那8200万希望汽车非流通股权，这符合香港会计准则。杨柳沉思了一下，有些意思，我们1亿6000万拿到的希望汽车股权，转手就赚了1亿9000万。孙董，我真想不到你会如此仁慈大方啊。孙和平挺恳切地说，杨董，别说我不知报恩，其实这也怪你，你一见我就弗拉基米尔伊利奇，弄得我很不爽，所以我才说了些伤感情的话。现在事实证明，我不是不知道报恩的，杨董，你说是不是？杨柳缓缓扬起了头，意味深长说，孙和平，我认为不是，你这可不是大方仁慈，更不是知恩图报，而是担心失去希望汽车的控股权呢。而一旦失去希望汽车的控股权，正大重机这块肥肉就从你和北柴股份嘴边溜走了。作为市场对手，没有谁比我更清楚正大重机的股权结构了。就算目前 K 省国资委手上的22%股权转让给你，但只要希望汽车的控股权不在你手上，你那个伟大企业之梦就做不下去了，你也不配做下去。作为一个伟大企业的缔造者，你不具备伟大的人格。你这同志很聪明吧？你想啊，这8200万股，我咋会考虑向你和北柴股份转让呢？就算你仁慈大方把价格提高10倍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可如果简杰克先生和 DMG 报出较好的价格，我和集团董事局倒可以考虑转让。这就叫猫玩耗子。孙和平不无沮丧地想，现在他成了落在杨柳手上的耗子。这老同学干得绝呀，利用他的疏漏掐住了他和北柴股份的命门。他疼得恨不能叫起来，恨不能一枪把自己毙了。广东他不是没去，金局长主动提出要转让，他竟为了贪那点股改上的小便宜拒绝了。杨柳这恶猫此刻玩耗子的心情估计是好极了，也说到了那位金局长，孙和平，我咋也没想到你这机关算尽的人，咋就没算到这对你和北柴股份性命攸关的8200万国有的股权呢？金局长气愤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不愿向中小流通股支付对价。天哪，这是一个伟大企业缔造者应有的胸怀和眼光吗？你可真替你的老班长我丢人现眼呐。孙和平只得承认丢人现眼，郁郁不快地说，老班长，我承认犯了一个该挨枪毙的大错误，但我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，他不该成为你犯错误的理由。从你今天的话里，我听出一个意思，你不惜代价争夺希望汽车控股权，是为了对付我和北柴股份。而得益者是谁呢？是简杰克的 DMG， 是美国财团，是来自华尔街的资本巨狼。 当华尔街的巨狼们凭借资本实力横扫中国民族企业时，北柴股份会丧生狼父，北重集团也会落入狼口啊。说到这里，孙和平面色红胀，浑身颤抖，冲动地叫了起来：杨柳，你作为我以前的老班长，作为到目前为止让我十分尊敬的领导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糊涂啊，连基本的民族感情和立场都丧失了。老班长想一想吧，当年我们为啥选择了汉江大学机械动力专业，不都怀着同一个强国梦想吗？为了一个从积弱百年中崛起的大中国提供强大的动力啊。我记得在学生会的演讲中，你曾这样说过。杨柳做了个暂停的手势。打住打住，孙和平，请你不要在我面前表演热血沸腾好不好，更不要来民族主义那一套。你是啥人我很清楚，你说说看，我会相信一个信仰托拉斯老总慷慨激昂的欺骗演说吗？如果我是穆斯林，只怕你就该和我谈古兰经和穆罕默德了吧。孙和平这才后悔起来，觉得自己在上半场对决中犯了错误，那就是和这位老同学说的太多太深太露骨。他一时兴起，把穿在真理身上的漂亮外衣全扒光了，连裤衩都没留，让真理光了屁股。现在他再试图靠这种崇敬真理的激情演说去打动杨柳，已无可能。败笔，败笔呀！理想主义既然失败了，现实主义还得继续。孙和平叹了口气，又说：杨董，既然如此，那3亿5000万的货款，希望集团能及时支付。杨柳轻描淡写说：孙董，该付总会付，不过以后不要再找我，请你直接找财务部。我个人意见，这种具体事情你也不必亲自来了。说罢做了个手势：现在能请了吧，总不至于让我请你吃散伙饭吧。孙和平无奈，知道再待下去也是浪费时间，只得悻悻地告辞离去。顽强的努力在同样顽强的对手面前惨遇失败，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碰上了惠灵顿。孙和平在心里默默想，今天这痛苦而耻辱的经历也许将会伴随他今后的一生一世，直至永远，直至他拥抱着一个缔造于世的伟大企业，长眠于九泉之下。但还会有那个梦想中的伟大企业吗？命运之神会再次向他微笑吗？上帝会原谅他这次犯下的愚蠢错误吗？强力支撑着精神走出北重集团大楼时，孙和平眼前已是一片模糊，用手背一抹才发现遮住他视线的竟是聚在他眼中的泪水。孙和平走了，带着独立后的满足和被揪住猴尾巴的剧痛走了，再不会像大学时代玩学生会游戏那样，今天翻脸走，明天又回来。如果在今后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博弈中，他和北重集团不能获得压倒性的绝对胜利，哪怕揪断他的猴尾巴，只要给他留口气儿，他都不会再回来。这只跳出界外的孙猴子，就像当年的刘必定一样，就此成了一路诸侯。做过诸侯的刘必定曾经很风光啊，好像就是在策划孙和平叛逃那阵子，刘必定为了显示自己非凡的成功，以同学忌讳的名义请他到上海去了一趟。那真是一次难忘的聚会，到场的8个同学的机票全由刘必定的宏远公司报销。在沪期间，每人配了辆好车，不是奔驰就是凯迪拉克。在南京路上，豪华车队一路呼啸。 刘必定在前导车上手持爆话机一路吆喝 X 号车跟上，齐小华也自豪得很呢。更牛的是，在刘必定面对黄浦江的大办公室，一面墙的文件柜里都装满了房产证，足有几千本。而房产证上标明的房子竟连一块砖都没有。刘必定也不隐瞒，说是马上就盖。全国各地银行总计给他们宏远系放贷27亿。他最近又在沿海某地一举圈地30平方公里，建国际开发区。杨刘简直是目瞪口呆，他这个穷困的国企老总想贷几亿都贷不到，人家竟贷出27个亿，竟能在房子连影都没有的情况下把房产证办出来。他当时就问刘必定，如果日后还不了贷，你就不怕进去吗？刘必定大笑，老班长啊，你落伍了，我咋会进去呢？贷得越多越安全呢。现在银行最怕我进监狱出意外，我进监狱出意外，贷的巨款就还不了了。就是为了我的安全，银行也不敢反对我买好车。